蔡天凤案现场外套检获前婆婆 DNA， 港六移植互动器官去向来源或性谜，应外相会晤韩正成敏感话题，陆媒回避。港府速 Google 删183项目，港案发生后以来最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9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轰动全港的蔡天凤碎尸案8号再度提堂，全部被告暂无需答辩，前夫一家继续还押，另外两名被告逐准保释。控方在庭上亦披露最新案情，控方表示经 DNA 检验后，村屋里面找到的两件人体瑕疵和私家车乘客座位的血迹都属于死者的，另外在屋里面找到一件验出死者婆婆李瑞香 DNA 的外套，而在涉案村屋里面检获超过30件物品，包括刀、电锯、锤等，需是逐件检视 DNA。 李瑞香今日申请保释，控方反对，裁判官最终拒绝其保释申请，两名被控协助罪犯罪的被告则获准继续保释，但是新增一项保释条件，不可以直接或间接接触控方证人。此外，控方现新增三名控方证人，包括蔡天凤母亲、现任公公、婆婆。案件押后至7月30日再提审。28岁女子蔡天凤今年2月21日失踪，其后警方拘捕前夫邝港志一家四口，邝求情妇伍志荣、游艇公司职员林信和报称无业女子潘巧燕，警方落案检控除伍志荣外的6人，其中蔡天凤前公公邝求、前夫邝港志和前大伯邝港杰3个人被控一项谋杀罪，前婆婆李瑞香被控妨碍司法公正罪，另外两名被告林信和潘巧燕被控协助罪犯罪。蔡天凤案发展至今，仍有众多的谜团悬而未解。虽然警方在3月初表示已经掌握有力的证据，同时不放弃任何的线索，继续搜证，直至每一个知情者，包括案发前、案发后协助过凶徒的人，都被绳之以法，但是其后不再公开调查进展。特首李家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警务处处长萧泽颐都未对此发表过任何的言论。外界认为港府高官今次异常沉默，足见当局想冷处理案件。香港去年底完成手中大陆器官跨境移植，大陆继续有消息说港府将同大陆设立恒常器官移植互动机制。据明报8日报道说，港府将安排移植专家下个礼拜去广东省交流，作拟定互动机制安排。报道亦透露，日后互动机制推出之后，捐赠者同受赠者预料不会知道器官去向同来源地。报道话，本地移植专家下个礼拜前往广东省，包括到访中共国家卫健委人体组织器官移植同医疗大数据中心，同中心主任黄海波会面，并有机会试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或取行，另有少于10名移植医生参与，名单待定。报道话，以设互动机制下，如大陆遗体器官无法配对合适的病人，将捐赠离港配对移植。本港器官亦然，至于捐赠者同移植者，消息人士话，当事人或者其家属不会知道器官来自大陆或输往大陆，并说这个同现行在本地进行移植的安排一致。消息人士还说，日后如果有跨境器官移植个案，可考虑在事后向公众公布所捐赠器官，同在捐赠者家属同移植者同意之下，在手术后公布概括资料，但细节待定。医院管理局回复表示，同医卫局、香港同大陆相关单位同组织安排进一步交流，举办交流活动，同恒常沟通其中一环，而活动机制建议细节仍在磋商中。 香港器官移植基金会创会主席何继良表示，两地器官移植操作有差异，比如本港只接纳从老死者移植，大陆则参照欧美采纳心脏停顿或脑干死亡作标准，因此需就捐赠流程和定义等达成共识。消息引发网民关注，有网民表示将不知道器官去向，这句得人惊，亦有网民指内地活杂器官一直存在争议和不透明，怎可能就这样互动，看来人抗和狗错的问题已经蔓延至小岛了。另外更有不少网民表示要退出器官捐赠登记。去年12月，一名4个月的香港女婴完成手中来自大陆的器官移植手术，引发广泛争议。中共官媒当时引述香港医务卫生局长卢颂茂说，凭着香港纳入大陆人体器官分配和共享系统，受到港台各界的质疑和批评。有香港医生指中港两地的器官捐赠系统完全不同，在香港拿到的所有器官都是透过正常严谨的途径，而大陆的器官捐赠制度令人难以相信，对于获取的器官亦无法证实是不是来自正途。一旦香港纳入大陆人体器官分配和共享系统，大陆不正当的器官买卖会移至香港，令香港变相参与邪恶族心。台湾学者黄松立等人强调，大陆的器官来源不明，如果接受大陆提供的器官，或等于间接地杀害包括良心犯、政治犯和很多因为宗教信仰而被迫害的人士。事实上多年以来，中国大陆移植所有器官因来源不明、等候时间短、所需配型几乎是随要随到，令外界一直质疑其背后黑幕重重。中共前卫生部官员王杰夫曾经公开承认，大陆约有65%的器官来源于逝者，这个其中超过90%来自死囚。2014年，中共官方宣布停止死囚器官，并对外宣称已建立一套器官捐赠和分配系统，但是国际社会认为涉及移植器官的非法活动，包括活杂器官等罪行，仍然在中国大陆持续存在。今年3月27日，美国众议院以413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制止强制摘取器官法，宣称对包括中国共产党成员在内的涉入强摘器官以及为此目的而贩运人口的人实行追责。推出该法案的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表示，中国大陆每年有6万到10万年轻的受害者，平均年龄28岁，遭到冷血谋杀，为的是盗取他们的体内器官，这些危害人类罪令人难以想象。英国外交大臣其赞明，在国王查理斯三世加冕仪式期间，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韩正会晤，提及香港、新疆和台湾议题，引发各界关注。不过中共官媒报道却对此只字未提。英国外交大臣其赞明5日在推特发文说，今日和韩正副主席会面，我阐明了英国对香港、新疆和台湾的看法，并就气候变化、经济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交流合作事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而新华社7日在报道韩正在伦敦出席查理斯三世国王加冕仪式时，仅提及他分别和英国首相辛伟成、威尔斯亲王威廉王子、副首相杜永敦等人会面，完全未报道其赞明和韩正会面一事。而此和其赞明涉及敏感的台港以及新疆议题有关。与此同时，外界亦观察到韩正出席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仪式，引发疑英港人的愤怒。法港7日的报道说，在中英关系处于低谷之际，两国高阶官员进行了这次罕见会谈，和韩正主管香港事务时主导对港人自由的暴力镇压。一些移居英国的港人和部分英国议员批评英国这次邀请韩正来伦敦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流亡香港的香港雨傘运动领导之一罗冠聪表示，韩正代表着自由的恶化，是那个出现在电视上威胁跟随迫害示威的人。韩正代表了一种恐怖形式，英国不应该邀请这样的人来伦敦。罗冠聪认为，北京当局派出给香港失去自由，本应对此承担责任的韩正参加英国加冕仪式是对移英港人的挑衅，而是北京展示肌肉发达的一种方式。另外，英国保守党前党魁伊恩·邓肯·史密斯将韩正称为迫害中英联合声明的罪魁祸首，因此无法容忍韩正进入英国。香港基金自由委员会宣传和公共事务总监马克·萨巴克表示，允许韩正进入英国无疑于邀请施暴者来自己家做客。现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从2018年开始到今年春天任职在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主管港澳事务。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他曾与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会面，并称修例风波引发的极端暴力活动是当今世界任何国家不能够忍受、不能接受的。在这个期间，中共还实施了港版国安法，压制反对派人士，并将异议人士定罪。谷歌发表最新一期资讯公布报告，披露港府2022年下半年提出56项移除内容要求，涉及183个项目，其中55个项目涉及国家安全，是国安法生效以来最多。报告还透露，有两项来自香港警方的移除要求涉及杨村系列书籍的云端硬碟资料夹网址，但是谷歌未有采取行动。报告说，自2021年起，谷歌收到220项来自港府移除内容的要求。新一期资讯公布报告涵盖2022年7月至12月其中56项移除要求，涉及183个项目，其中128个项目是香港警方要求移除，当中55个项目被指涉及国家安全，是国安法生效后最多。谷歌表示，港府要求移除的项目中有88项谷歌未有采取任何行动，有31项因政策规定而移除，有23项因法律规定而移除，有26项属内容已移除，剩下的则是找不到内容或资讯不足。谷歌同时披露，香港警方还要求移除包括杨村系列书籍的一个谷歌协作平台网页和3个谷歌云端硬碟资料夹的网址。警方声称这些书籍经区域法院裁定为煽动性刊物，展示或翻印相关的内容属于犯罪的行为。谷歌表示，并未针对杨村的云端硬碟资料夹网址采取行动，而今年一月起，上述协作平台网页中已找不到相关内容。据江传媒统计，自港安法生效后，港府要求移除项目的总数有增长趋势，由2020年下半年6宗增至去年下半年183宗，而众多政府部门中，警方是最主要提出要求的部门。在去年上半年和下半年要求移除项目中，警方占比分别为 72% 和 70%。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